今天我们开始看罗马书第十章。上次我们读完了第九章。我曾经说过罗马书第九章、十章、十一章是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因为讲到救恩的事情，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多半都不信，这是很多的人费解的一件事。不要说是非基督徒，连基督徒也不懂，神知道我们的限度，所以特别用这三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为什么神所拣选的人居然落到这样的可怜的地步，原因在哪里。好，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你之前，创始之前，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爱了我们，你拣选我们。虽然我们不明白什么原因值得你这样的爱护，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属于你，能够亲近你，这个事实是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我们原本的本相，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记得那样的清楚。过去经过多年的抵拒、怀疑、藐视、拒绝，主啊，你都没有按照我们的无知就放弃我们，因为你那拣选的爱、不变的爱、永远的爱何等的真实。我们感谢你，从以色列人的经历也教导我们，一个蒙拣选的人，我们是何等的无知，每天都活在你的恩典中，我们不知道。主，你借着这三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蒙拣选的人在你的心中何等的宝贵。你是信实的，你是可靠的，因此我们今天能够属于你是何等的蒙福的一群。愿主你借着自己的话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召有何等奇妙的盼望，让我们能够专心的爱你，也知道这救恩何等的宝贵。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全心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成为传福音的器皿。愿主你激励我们，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第九章的里面，我们说到是讲到神对以色列人过去的恩典。是的，神按照他自己的主权，按照他自己的全知和预知，他知道以色列人将要发生的现象，但是他们不明白。虽然神拣选他们属于这位真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完全误会了神的本意，并不是今天这样的光景证明好像我们的神是不信实，选了他们然后又让他们堕落，让他们不信，让他们灭亡，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无知。所以第九章讲到过去神拣选他们，神的确是恩待他们，称他们为他的儿子，而且律法典章都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的生活，也告诉我们神的拣选，并不是说肉身的儿女就自然的成为神的儿女，乃是肉身的儿女，这些蒙拣选的父母们应该把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教导给他们，使他们的儿女也相信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一个后裔，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是全世界的救主。任何人假如相信了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 就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在第九章第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应许的儿女就是相信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的，换句话说，就是相信耶稣是救主的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不是不信实，神也不是不公平，救恩的这件事情是恩典，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给他们，神是很公平的，给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去接受，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而且神是非常非常公义公平的，他在他的心里面早就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人，不只是救犹太人，所以他就用旧约里面的先知早就说了，何西亚怎么说，那些外邦人他们根本不懂得要得救的，将来要得救，也借着以赛亚说他们原来不是属于神的，将来要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上次我们讲到三十到三十三节，九章三十三节是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信心的义，他们坚持是要持守律法的义。换句话说，神给了他们律法，他们以为他们有了律法他们就遵守律法，他们就自然就是义人，他们不知道是要凭着信心。倒是那些外邦人，他们不是凭着行为，乃是凭着信，他们反而得到了，所以他们跌倒是因为在锡安的一块绊脚石使他们跌倒，这个绊脚石就是神所预备的主耶稣基督，世人的弥赛亚，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教会的房脚石，建造的根基。人对于主耶稣不能相信，这就是他们的致命伤，不仅是犹太人不能够信耶稣得救，其实很多的人不能够接受耶稣做救主，这是他们的致命伤。那第十章呢，就讲到以色列人今天的情况，为什么今天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呢？有人以为是主耶稣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神就跟以色列人早就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都是关于这弥赛亚的事。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是不是人好像他们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知识，他们就非常快乐的就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呢？没有，他们不仅是不接受，而且非常非常的反对，所以这里就第一节可以分成三段，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以色列人今天为什么被神丢弃的一些原因。十四节到十七节就讲到以色列人这样的可怜的光景有没有弥补的方法。那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以色列人还是坚持不信，他们的刚硬不信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分三段来看，首先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就细讲今天他们为什么不能够 信耶稣，他们被神丢弃，原因在哪里？我想我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的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讲到、今天以色列人为什么被神丢弃放在一边。他们有了旧约，他们也知道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以为他们跟我们来比的话，他们得救的机会应该更多，一定看到主耶稣来了，应该很欢喜快乐的接受他做救主。但是情况却正是相反。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在125篇，一开始约翰就讲到这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从起初就与神同在，他也是创造者。但是他出生了以后，生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并没有被他们接受。第一节，太初有道啊，这个道 logos 道，这个道是讲到神的生命之道，人能够得救之道。这个道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主耶稣是神的话完全的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神的话就借着主耶稣的生命活活的活在世人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其实他就是一个 living word， 神的话所有彰显的关于这个救主的事，你看主耶稣他就完全就是像神的话说的，他也就是神。神是怎么样，你就看耶稣，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所以他是活在世人面前活生生的一个神。这道，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开始就创造世界，就是是他们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带着生命，他是光来到世间，要照亮世界黑暗。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个约翰不是使徒约翰，乃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先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弥赛亚他是神，他是在神早就计划要差遣到地上来成为光，要照亮黑暗里面的罪人，使他们归向光，使他们能够得救。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信他，甚至于他自己的百姓来到自己的地方他们都不信，但是还是会有一群人。所以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有一些人只要接待他信他的，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福音的一个重点一开始在约翰福音就说了，所以犹太人的当中多半都不接受他，只有少数的犹太人，他们是很谦卑的，从旧约里面的预言认识了这位弥赛亚，而且他们心里面也迫切的等待弥赛亚的来到，那是少数。那其中举一个例子，像这样一个倾心等待救主来的人，有一位就是西缅、你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出生的时候，这位很倾心等待主耶稣的西缅一看到了主耶稣，他就觉得对了，旧约里面预言的这位来了，他眼睛看到了，他就是马上死他都是心甘情愿的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说到犹太人里面很少数的人也是真正的认识主耶稣而非常喜乐的得救。在78面，主耶稣出生了以后，到了第八天就去受隔离，就去进到会堂的时候，有一个倾心等待弥赛亚来的人，他叫西缅。2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他一直等待弥赛亚的来到，他一看到他，他就晓得就是他。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这个安慰者 comforter 就是他们对弥赛亚的一个尊称，来到，他一直盼望以赛亚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这个人因着信神，所以圣灵常常在他心里面有一些启示，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一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神好像预先告诉他，你在死之前我会让你看到我所立的那个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受膏者，神特别高他来到地上要使人施行一个重大的使命的，就是弥赛亚。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然后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马上抱着这个小耶稣接他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你看到犹太人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不信的，有一些敬虔谦卑等候弥赛亚来到的人，他们还是信主的。所以在1-13节就列出来了很多他们的大多数的人不信耶稣的毛病。保罗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自己了解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种期待和看法，他觉得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 接受这件事呢，主要是因为这些犹太人觉得自己有了律法，他们遵循了律法，所以他们已经够好了。所以只要是他们肉体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他们不需要神所拯救世人的救恩，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有了，他们已经够好了，他们一定是上天堂了。他们不晓得肉体的遗传并不保证一个人得救。所以犹太人的问题就是觉得自己够好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中国人岂不也是有这种错误的概念，觉得中国人够好了。是的，不错，我们受了不少孔孟的一些教导的影响，我们跟西方人或者欧洲人相比，好像在生活上是比较还懂得用情义相处，但是孔孟的那些学说只不过是一些原则，他告诉这些是好的，但是却不能够给能力给我们能够达到。那些条件，那些说的怎么样孝顺，怎么样去与人相处，那些事情只是觉得那是理想，但是没有任何供应给我们能力可以做得出来的。所以时候过去了，人把孔孟的学说也不看重了，这些道德的基本的观念也没有了。你看看今天的这些中国人跟过去的中国人有多大的差别。所以人的一些道德的观念，一些学说不能够影响人，唯有主耶稣他来，他是能够拯救我们。我们需要主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是某一种人，或者有某种文化，或者是怎么样的人种，我们就有优越感，这样是不对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就看到犹太人他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名的骄傲。主耶稣向他们传，主耶稣告诉他们他是弥赛亚，你假如听我的话，遵守我跟你讲的道，你们就得到真的自由。这些犹太人根本不信。我从31节开始读，你就看到这些犹太人自以为已经是神的儿女，自以为将来必定上天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犹太人在那里，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须要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话说你们根本还是带罪的，你们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你们要信我，你们才能够真正的自由。37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肉体来说，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你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不要以为肉体的父亲是亚伯拉罕祖先，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假如真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一定 就像亚伯拉罕所行的，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人，是对神百依百顺的，神要他到哪里去他都不晓得那个地方在哪里，他就顺服了。四十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你看他们自己觉得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这个淫乱生的，他们用这个话来挖苦主耶稣。因为玛利亚没有结婚，就圣灵使她怀孕，他们不把她当着是神的工作，乃是觉得她是淫乱生的。然后四十二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之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这就是犹太人的情况，对主耶稣的藐视。主耶稣说，你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就一定是神的儿女，不是的。你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你们仍旧是魔鬼的儿女，你们是说谎的，你们是欺诈人的。所以保罗他说，我对以色列人最大的负担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得救，因为他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是魔鬼的儿女，我真是巴不得他们能够得救。第二节，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以色列人向神是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回来以后，他们的确就不再拜偶像了，他们就重新的更看重律法的重要。有好多热心的犹太人，甚至于在守律法的条文上面加了好多人的遗传，把神的律法加一些小条文，好像说安息日你不要做工，然后他们就自己就定了安息日几个盎司的东西拿着就是做工，所以几个盎司之下呢就不能拿，都加一些人为的意思进去。结果当时就神形成了一批特殊的阶级，这些人是谁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特殊阶级的形成。他们是看重律法，而且把律法加油添酱，把它弄得细细的不得了，就说礼拜安息日不能做工，甚至于连头发都不可以拔一根，你拔头发那就是用力了，那就是做工了，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就自己非常骄傲，觉得自己是持守律法的，遗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阶级。其实保罗没有遇到主耶稣之前，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很热心的一个犹太人，他是非常忠心信靠真神的，但是他却没有办法相信主耶稣和信主耶稣的犹太人。 所以在他没有相信主耶稣之前，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自己原来的光景，看加拉太书第一章261面，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自己很骄傲，觉得品行很好，道德很高，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们一定是神的儿女，非常的骄傲。加拉太书第一章13节，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极力的残害。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更有长进就是说更加的积极热心，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过去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里保罗就讲到了他原来其实是犹太教里面最积极的，而且最迫害残害神教会的。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更明显的说明他过去的光景，就是那些热心的基督徒热心的犹太教的人，但是没有得救。腓立比书第三章279篇，保罗他很了解这些犹太人，因为他自己就是从那些光景里面出来的。279面，腓立比书第三章三节，他就说到那些犹太教受隔离的不是真正的敬拜神的人。第三节他说，因为真受隔离的是谁？是我们。什么叫做受隔离？受隔离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罪完全除去的，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些犹太人就靠着肉体夸口，他们行了一个礼，在肉体上做了一个记号，他们觉得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但是真正受隔离的是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有洗净的工作，主耶稣的宝血，当我们接受他相信他做救主的时候，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夸口，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夸口，不是靠肉体的。第四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你要说犹太教的人吗？我根本就是过去就是靠肉体的。若是别人想他们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因为他过去又聪明又有学问，又很有才干，又很积极又很热心。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是最正统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纯种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按照律法的条文，这每一条都做得很完全，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以为遵守这些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其实这些犹太人以为骄傲的这些条件，其实害了他们。 使他们骄傲自大。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这是保罗的过去，也就是说明今天的犹太人多半最好的犹太人也不过是他们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什么叫做真知识呢？真知识就是按照神要他们知道的正确知识，怎么样的得救，乃是要信神的儿子为世人所预备的弥赛亚，让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的。他们就拼命去遵守律法，其实我们得救是信耶稣，信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位替我们死的那位替死的弥赛亚。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讲的，早就讲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神要我们所得的义。我要我们所得的义不是行什么，乃是信，信神的工作，信神儿子为我们所成就的。因为律法本身，律法本身不是坏，律法是完全的 perfect， 但是 perfect standard 并不等于我们做得到，人是带罪的，罪人怎么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所以神为了怜悯我们，他替我们来成就的救法，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犹太人了，没有人做得到律法的标准，只是律法放在我们面前一个 perfect 的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救主。神救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有律法先知为证的意思就是说，律法书、摩西五经和先知书早就预言了人得救的方法，不是按照我们的遵行律法的行为，乃是要信。那上面预言什么呢？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犹太人 和外邦人都一样。我们今天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得救是白白的，只要信接受就得到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自己就成为在神的眼中看为义人，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也知道神自己就是义。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真知识是让我们信耶稣基督，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完美的人，无罪的人来替我们受死，替我们流血，我们只要信只要接受就好了。所以他们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看看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是要凭着信他儿子的工作 而他们呢，想要立自己的义，就是拼命去守他们的律法，所以也不服神的义。神让人称义的方式是借着他的儿子，他们就不服，他们就不服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个弥赛亚。他们晓得神的话告诉他们神要救他们，但是那个神的话里面每一本书的一个重点一个指标都是讲到他的儿子，他们有很多的旧约的知识，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来信这位神要他们信的弥赛亚，因为他们要想保持自己行为的自义，因此就骄傲不谦卑，不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要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有旧约，你们也读了旧约，你们也知道神的话，你们告诉你们怎么样的得救，怎么样的蒙恩，但是旧约里面你们拼命去查经，但是你们却不相信圣经里面所指的那个弥赛亚，你们不来救我，倒是增添了好多圣经的知识，只是自己彼此的受荣耀，而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我。你们读那么多的圣经对你们有什么用呢？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主耶稣跟这些不信的犹太人说道，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是的，神的旧约里面其实早就预言了怎么样神要救世人，怎么样使人得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上其实讲来讲去都是预，有的地方是预表基督，有的地方是预言主耶稣的救赎，都讲得很清楚。其实旧约是见证主耶稣要来。第四十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头脑的知识对旧约太多了，但是所指的这个弥赛亚，你们却自义不肯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你们根本没有得救。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他们看重人的荣耀，看看其他的拉比有多少的知识，有多少的行头，有多少的律法的成就。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他们就是自己骄傲，心中狭窄，又不谦卑，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讲到他们是骄傲自义，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就是要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原本都跟神隔绝的，原本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是神爱我们，他差遣了一位只有够资格来到地上成为人，那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能够相信他而得到神的义。所以这里就讲到他们的骄傲自大，不愿意承认主耶稣是救主，他们拼命的在那里行律法。所以罗马书第九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就是讲到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这绊脚石上，在信耶稣的这件事上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他们不明白，以为他们遵守了律法的条文就够了。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凭着自己的行为力量来有好行为来遵行律法，其实一点功效都没有，因为做不到。我们看一下先知书里面预言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凭行为。以赛亚书57章，在869面，869面。所以今天很多的中国人，我去跟他传福音，我最难过的常常听他说，哎呀，我们是过的日子是凭良心啦，我们总是一生呢、也不偷啊，也不抢啊，也不有意害人呐、你要传福音呢，你要跟那些偷人的抢人的不要跟我们传呐、我们是可以的，好像他良心好行为好就可以上天堂，岂不是跟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一样吗？不晓得自己的行为实在是太差。57章12节，他们以色列人常常觉得他们自己有很多的公义，因为遵行律法。他说，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你以为你自己有公义吗？你这些公义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去相信一些人，跟他们相聚，也去相信他们所信的那些假神偶像，其实当你要得拯救的时候，神说一下一把风就把他们吹散了，靠不住的。我们再看以赛亚书64章，以赛亚讲到我们得救，我们要自己认识我们是败罪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无法行善的。第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自以为好得不得了的，凭良心的做了这个好事那个好事，像什么？在神的眼光来看，像污秽的衣服。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像肮脏的抹布，用来抹布。你说抹布哪里有清洁的？肮脏的抹布。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人自以为好像了不起，有好多的义行，不需要一个救主，不需要神。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最终像叶子渐渐的枯干，最后要把我们吹去。而且因着无知，因为自己好，所以没有人求告神的名，使得神也无法救我们这些无知自傲的人。犹太人就是如此，所有中国人不信的也是如此。第4节，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神给我们律法，给我们的律法是我刚刚讲了，它一个最大的一个 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看到律法的完全我们达不到，而且神叫我们遵守律法的内容也是预表，或者说它的集中的目的就指着一个目标，就是耶稣。律法的目标就是耶稣。你比如说，好像在那些犹太人每年犯了罪，在赎罪日的时候，律法就说，你想起你的罪来，你就拿着牛羊带到圣殿里面去，在祭司的面前把手按在那个牲口的头上认罪，然后就把那个牲口杀了，杀了以后，然后把血就带到至圣所赎罪。这些无非就是预表讲到主耶稣。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一看到他，圣灵就指点他，这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主耶稣他就是那旧约里面的律法书、预言书、先知书所预言的那个所指的那个指标。律法只不过是一个先引，律法只不过是先把福音隐隐约约的显现出来。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264节，就讲到人没有律法，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神为了让我们人能够有一个规范，活在那个规范的里面，就给我们律法，就让我们一方面好像这个律法就是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怎么做人。其实这个律法本身就是好像借着这个老师把我们带到救主的面前，是一个先生，一个 pre-voice， 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认识神。我来读几句你们就清楚了。22节，加拉太书三章22节，264面，就讲到律法只不过是一个蒙训的师父，这个救主没有来之前，我们就受律法的一些规范，但是这个律法只不过是引领我们来到救主的面前。22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些信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让我们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蒙福。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一直到主耶稣来到。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因为在律法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就我们需要救主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了，来到主耶稣已经来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都成为平等的，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国的国民。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所以 律法只是一个蒙训的师父啊，我们按照律法的指引，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遵行律法做不到，把我们引到救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律法的总结是耶稣基督的来到，那些所律法里面要我们所行的那些事情，也不过就是预表主耶稣的福音的信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你好好的去读那些祭物，神给我们的祭，其实在所有的祭的里面都福音的信息都在里面。321面，所以犹太人无知，他们不知道律法的总结，其实就知道我们必须来到耶稣的面前，相信而接受就得救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讲到律法，神给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我们遵守，乃是告诉我们我们罪怎么样得到赦免。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你看它只是一个将来那个美事的影儿，将来神要成就的，神怎么拯救世人的那件美事的一个 shadow， 一个预表，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假如说献祭使人完全，那又为什么每年都要献呢？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所以那个每年去献祭，我们的良心不能够得到完全的洁净，我们还是每年会看到自己一直犯罪。第三节，但这些祭物为什么神叫我们献祭呢？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每年知道我们都是一个无法不犯罪的人，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这些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圣洁的要求。我们有了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无罪的来替我们来还这个债。然后主耶稣说，我愿意把我的身体来献上。第七节，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在旧约里面早就讲了，你看怎么教他们怎么样犯了罪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叫借着献祭。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那种法律上的一些条文叫我们只是暂时的遮盖我们的罪，不是神的 perfect will， 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第九节，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所以他是把旧约的那些预表要除去，而要立定在新约的，给我们立的永远的约。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旧约每年这样献，只不过是预表神为我们预备那崇高圣洁的羔羊，他的儿子，只要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只不过是提醒我们，我们是犯罪的人，而且是我们是要神按照神的方法暂时遮盖我们的罪。 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完成了他的工作。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完全战胜了仇敌的权势，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看到了没有？旧约里面的那些法条文，那些献祭的事，只不过是一些预表，只不过是一些影子，预表主耶稣要来为我们受死。所以律法只不过是一个指标，指着你们需要耶稣基督，可是犹太人不知道，一直到今天还在骄傲自大，哦，我们有律法，我们遵守律法，哦，外邦人没有律法，外邦人是肮脏，外邦人是狗，一直到今天他们看不起外邦人。同时主耶稣说到他的拣选不仅是包括犹太人，还包括外邦人，神是爱所有的人，他们更不能够接受，他们觉得只有犹太人得天独厚，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所以一直到今天沉迷在这种无知、骄傲、自大的当中。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前面四节讲到犹太人他们的无知，他们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是不能够得救，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需要，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而且他们也用法律法来立自己的义，不了解律法里面所指引的乃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他自己的那个无罪的，要来替我们成为罪。好，下次我们再讲，好，从第五节讲，这比较下次比较不容易懂，所以我们需要多花点时间。今天讲的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今天犹太人到今天还是不信？这是几个主要的问题，非常的骄傲，觉得你跟我们传什么福音呢？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儿女，骄傲自大，拒绝主耶稣的救恩，所以他们就跌在这个磐石上，一直到今天都不信。